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中苏谈判。民国34年，1945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在欧洲战场，以美英苏法为首的同盟国军队逐渐逼近德国首都柏林。4月18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下达全面进攻柏林的命令。德军在柏林市区布防，顽强抵抗。苏军率先向柏林发动猛烈进攻，和德军展开激烈的街巷战。4月30日，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见大势已去，吞枪自杀。同一日晚上9:50，苏军夺取德国国会大楼。5月2日下午3点，德军停止抵抗，宣布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德国战败投降之后，只系剩翻日本喺亚洲战场继续顽强抵抗。在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年，美英苏三国已经竭尽全力部署战后新的势力范围。苏军向德军展开反攻的过程之中，协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共产党、民兵或者游击队建立政权，同时又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国家。于是整个欧洲东部除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外，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而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在英美支持之下实行民主政制，而一向中立的瑞士亦都实行民主政制。德国投降之后，东部被苏军占领，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德国西部以及西柏林由英美法军控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俗称西德。于是形成了战后欧洲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当然，苏联并不满足于支配东欧的，以史太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希望将势力伸展到中国和亚洲。早在帝俄时代，俄国的势力已经伸展到中国东北，但是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之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的权益。而且俄国在太平洋西部最大的岛屿富叶岛也都被日本夺取了一半。俄国在中国东北所受到的挫折，从外蒙古得到补偿。1912年，外蒙古一部分部族首领趁辛亥革命之后内地政局混乱，宣布脱离中国独立，而俄国就在幕后支持。不过几年之后，俄国革命爆发，外蒙古成为帝俄残余武装势力聚集栖身的地方。到了1921年，苏联红军开入外蒙古，肃清帝俄残余力量，控制外蒙古，并且支持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共产党，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了苏联的附庸国，亦是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中国历届政府都坚持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国不肯放弃外蒙古主权，令到外蒙古的国际地位非常尴尬。而苏军控制外蒙古变成了入侵中国领土，隐藏了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苏联希望向中国施压，逼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2月，史太林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境内黑海的岸边克里米亚半岛上面的度假城市亚尔达会面，商讨战后各大强国权益的安排。史太林答应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对日本宣战，但是美英两国需要承认外蒙古保持现状，千岛群岛以及富叶岛南部交还给苏联。中国境内的大连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应该由中苏两国共管。 美英首脑同意史大林的条件。这个协议称为雅尔达协定，是秘密协定，事前并没有知会中国，事后亦都没有向中国说明。而美英两国首脑同意外蒙古以及东北权益问题应该由苏中两国谈判解决。因此1945年4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筹备成立联合国的时候，受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邀请，尽快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商谈两国共同事务。不过宋子文仍然未知道协定的内容。宋子文从旧金山回国之后，马上准备前往苏联。
委座，
你的行政院长任命立法院已经通过，恭喜恭喜。
这样意味着我以后要在政府里面负担更大的责任。
没错，目前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外交问题，那可以发挥 TV 你的才干。
我尽力而为。
Darling 啊，三哥在旧金山会议里面表现得很出色，他担任行政院长一定可以替我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的。
是 TV 和美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和美国沟通应该没问题。
是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会继续支持我国，我国必须保持和美国的友好关系。
没错了，美国在亚洲也都需要好像中国这样的盟友，三哥和美国官员打交道真是驾轻就熟了，一定可以争取到美国的支持的。
嗯，不过 TV 啊，我们马上要应付的是史太林吧。
盛气凌人的俄国佬，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已经代表史太林当面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尽快去莫斯科讨论中苏两国的共同问题。
看来史太林是希望尽快解决对日本宣战和外蒙古地位的问题。
是今年二月初，史太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黑海的雅尔达见面，他们达成了一份协议，史太林同意德国投降之后苏联立刻对日本宣战，但是协议的内容就未有公布。
其中一部分内容恐怕和我国的利益有关，例如外蒙古问题。
是我已经通过各方面的途径尝试了解协议的内容。最近我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得到美国方面的消息，史太林提出外蒙古必须维持现状，而大连港以及东北的两条主要铁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罗斯福、丘吉尔都已经同意。
哼，实在岂有此理。
美英苏三国背着我们将中国的利益转移给苏联，实在是太不合理。
跟俄国人谈判真是非常棘手。
TV， 你今次去莫斯科任务非常艰巨，你又不懂得俄语，又不习惯跟俄国人打交道。我认为使团里面应该有一位熟悉苏俄情况的人。
啊，是是。
那经国可以跟三哥一起去莫斯科做三哥的顾问呢？
是，经国兄是最适当的人选。
嗯，经国在苏俄十几年，又见过史太林，他在使团里面都会有些帮助的。经过， 我派你跟随宋子文院长去莫斯科，希望你学习下处理外交问题。
是阿爹，我会认真向宋院长学习的。
俄国人和美国人不同， TV 宋不习惯和俄国人打交道。你要从旁协助他解决事团的困难。
知道，俄国人的处事手法和美国人很不同的。美国人喜欢在文件条文定义方面争拗，而俄国人可以不顾一切逼对手承认现实。我想宋院长未必应付得来。
咁你要步步为营啊！目前苏俄同我国之间嘅矛盾主要有四方面：外蒙古问题、中共问题、新疆叛乱问题，同埋苏军占据东北嘅问题。你哋要尽力争取最大嘅利益。不过有时为咗权衡利害，需要牺牲次要嘅利益嘅。
知道。阿爹，我会尽力争取最大的利益噶啦。
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双边问题。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随员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等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亦都同机前往。6月30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当晚获得苏共最高领导人史泰林元帅接见。这次会谈最棘手的问题是外蒙古地位的问题。
宋子文博士，哎呀，欢迎你来莫斯科啊！
史泰林元帅，好高兴同你见面。
啊，仲有你，尼古拉啊，你而家系蒋经国先生啊，我哋好多年冇见面啦。
系，史泰林元帅，好几年冇见啊，元帅比起几年前更加精神饱满。
苏联红军已经彻底击败纳粹德国，我哋全国上下都十分兴奋。
系啦，史泰林元帅，我宋子文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喺广州从事国民革命工作，当时中国同苏联合作关系非常密切。今日所有中国人，由蒋介石委员长以下，都希望恢复中苏的友好合作。
好好啊，中国希望同苏联恢复合作，我十分欢迎欢迎。
我认为中苏之间需要有彻底的谅解，然后可以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
我同意，
所以我希望先解决外蒙古问题。
宋博士啊，问题已经解决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雅尔达协议里面同意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莫洛托夫同志，你拿些协议副本给宋博士看看。
是，史泰林同志。啊，宋博士，你看看。
史泰林元帅。
协
议上面的写法是外蒙古战后应维持现状。所谓维持现状，可以理解为主权仍然属于中国。
哎呀，协议内容是我提出，那当然应该由我解释啊。所谓维持现状，就是中国政府 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这样实在太令中国政府为难了。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放弃外蒙古，必定会被人民唾弃，政权不保。我希望史塔林元帅能够谅解，我们可以容许外蒙古继续保持现在的政治形式，苏联可以继续在外蒙古驻军，但是不可以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
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如果不是，任何其他问题都不用再讨论。蒋经国先生，我约你来克里姆林宫单独会面，是托你向凌尊蒋委员长问好。
多谢史太林元帅。
我希望由你方面知道蒋介石先生对于蒙古问题的态度。
史太林元帅，外蒙古原本是中国领土，你应该谅解。我们中国对日本抗战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收回东北和台湾失地。今日日本未赶走，东北台湾未收回，政府竟然同意放弃比东北台湾更大的外蒙古领土，我们的国民一定会指责政府出卖国土，而政府就无法继续抗战。因此蒋委员长不会答应放弃外蒙古主权的。
蒋经国先生，你要知道，外交是实力的较量。你们中国代表团来莫斯科，是你们要求苏联帮忙，不是苏联要求中国帮忙。你们有能力可以自己打败日本，甚至可以再次控制蒙古。如果没有这样的实力，你所说的根本是废话。你可以跟蒋介石先生讲清楚，中国政府不放弃蒙古主权，新疆的问题、战后满洲的问题不可能妥善解决，那你们丧失的领土一定更多。
经国卿，史太林坚持我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态度十分强硬，唉，的确非常棘手。
宋院长，咁美国方面嘅态度系点呢？
我刚刚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交换过意见，哈里曼认为目前系中苏双方解决悬而未决嘅问题嘅最好时机，需要尽快达成协议。
克里曼的意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呢？
看来是代表美国政府。如果问题一再拖延，苏联可能会扩大他的势力。
是，阿爹最担心的是新疆的动乱会扩大，而且如果苏军开入东北，东三省的主权甚至内蒙古的主权都有可能不保。
哦，委员长作出了指示？
阿爹向我发了一份电报，里面提到国民政府高层讨论过外蒙古的问题，国府基本上同意外蒙古已经脱离中国统治超过20年，今日仍然声称拥有外蒙古主权只是徒负虚名。如果放弃外蒙古主权可以交换其他方面的利益，我们应该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
啊，委员长愿意作出让步？
没错，阿爹在电报里面表示我们应该尽力争取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共和政府对抗，不鼓励新疆动乱，苏联亦都必须承认战后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 大连港东北铁路干线可以由中苏共管，但是主权仍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可以提出外蒙古独立议案，由外蒙古人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
唉，以外蒙古主权交换新疆东北的稳定，
还有解决中共的问题，
代价实在太大了。
宋子文博士，中国政府愿意对蒙古问题作出让步，我十分高兴。
史太林元帅，从1931年开始，日本一直强迫中国承认东北三省独立，但是中国一直坚决反对，甚至不惜以战争抵抗侵略。中国对于外蒙古独立，亦都一直坚决反对。今日中国政府决定作出让步，是基于中苏两国谋求合作的诚意。我国希望苏联方面有善意的回应。
好好，苏联绝对尊重中国的意见。
首先，我希望新疆动乱能够尽快解决。
好，那苏联红军可以开入新疆，平定叛乱分子。
不必了。只要苏联制止军火运送去新疆，一切问题中国政府可以解决。
我可以作出承诺。
至于东北主权，苏军开入东三省之后，是否承认中国拥有东三省的主权呢？
苏联愿意依据中国的要求发出声明，我们承认中国拥有满洲的全部主权。
中共的问题，蒋委员长希望苏联停止支持中共。
我哋未有支持中共，亦都唔打算支持中共。我哋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至于中国有人要成立其他政府，当然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啦。外长，你同宋博士交代以后嘅议程。
系。史太林同志，由于史太林同志要参加波茨坦会议，苏中谈判暂时停止，八月初继续第二阶段谈判。
1945年七月中，中苏第一轮谈判结束。中国为了争取苏联承认中国拥有东北主权，保证停止支持新疆叛乱，愿意在外蒙古主权方面作出重大让步，承诺抗战胜利之后，由外蒙古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宋子文在7月15日率领代表团回到去重庆，马上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由王世杰出任外长。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再次去到莫斯科，展开第二阶段的中苏谈判，商谈苏军进入东北之后的细节、大连港和东北铁路线的管理问题。8月14日，由王世杰代表中方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条约最令人遗憾和引人非议的，就是中国放弃外蒙古的主权，在中苏第二阶段谈判期间日本投降。中华5000年之中苏谈判， 由林有荣、麦敬生、车心梅、曾业发、莫家驹、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